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一周国际经济趋势，在我们线上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Hello， 学文早。
凤馨，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我们先来看《经济学人》的 Cover Story，《经济学人》。显然很替拜登忧心，所以这一期 的这个 cover story 呢，它的重心点就是放在拜登，你好可怜哦，你面对的真的是危机四伏的一个状况。
对的，那我们看它的封面设计哦，其实也很有意思哦。那经济学人把拜登呢，这个塑造成一个在斑痕累累的白宫前面哦，戴着那副标志性的雷朋眼镜，可是手上拿的是拖把跟水桶啊、哦，看起来他准备帮白宫进行一番大的清洗哦，那上面有一排黑色的字体啊 ，Morning After in America， 早晨以后的美国啊、哦。然后他这个在序论第一篇这边呢，有一篇文章我们会细谈。那这一次总共用了三篇文章在谈这个议题。那除了序论第一篇之外啊、哦，他这个大标题啊、哦，就是刚才封面那个早晨以后的美国，补充标题写的是这个第46任总统在严峻的时期就职。事情有可能会转好，所以是正面的哦。那另外在美国板块最后一篇Lexin 专栏呢，他写的是拜登的外交政策。另外在14页的 briefing 专文呢，写的是 good luck joy， 就是祝你好运啊。我们来看一看序论这一篇的文章。文章一开始他说，其实早从1987年开始 ，Joe Biden 呢就梦想着有朝一日他能够入主白宫。
对，
没有想到这些梦想啊、哦、和现实截然不同。美国因为 COVID-19 而死亡的官方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人，拜登接任的100天后，这个数目有可能超过50万人。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已经失去了工作，和1988年那个时候啊，美国大选的获胜者意气蓬发的从椭圆形办公室看东欧民主的斗争的情况截然不同。现在的拜登，他必须思考的是怎么跟国内的衰败民主去征战。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开始，虽然听起来不大可能，但或许在未来几个月，从白宫看出去的视野有可能会改善啊。想要修补美国，必须从控制病毒开始，给民众接种疫苗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它的过程会严厉的考验啊美国的联邦、州还有各地方官僚机构能不能好好合作。和当年联邦政府根除小儿麻痹的接种一样。尽管现在这个疫苗有一些瑕疵，但经济学人相信接种新冠疫苗仍然可以在大概夏天左右挽救许多生命。温暖的天气跟比较多的户外活动会有所帮助。 COVID-19 以指数方式在扩大传播，但一旦每个人的向外感染人数的比例降到一以下，它就有可能烟飞云散啊。反过来说，这也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复苏。尽管美国的劳动力市场跟拜登在金融危机时担任副总统一样让人挫折，但这一次的下滑其实不一样。个人实际可支配收入在2020年可能已经是过去20年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这归因于联邦政府注入了巨大的纾困刺激的措施，银行系统看起来也表现不错。经济上的痛苦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而是集中在那些必须依靠人们进入一定空间的商业模式的企业。情况一旦恢复起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就会因为美国人的需求增长而活了过来。拜登团队哦，几乎用了联邦政府看似免费的借贷优势大力的撒钱，再次推出了1.9兆啊新一轮的财政刺激方案，使得美国在疫情爆发以来的总预算已经达到了危机前的 GDP 的27%。这个案子可能得不到参议员通过，但其实他们也不清楚美国经济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么多钱。但即使是那些拜登公开宣示的政策内容，譬如说疫苗的分配、失业保险的扩大，还有儿童税收的抵免，也会产生后续很多重大的影响。光是税收抵免这项改变，就可以让儿童入贫的数量减少一半。至于让拜登在就职典礼上需要高达25000名士兵防范的政治危机，短期之内不会消失。共和党现在这种只忠于一个自私的人的忠诚原则，会让种族主义的危险继续存在，并产生另外一个可能性：纷纷乱乱几十年都不会结束。 但是联邦调查局正在关注国内恐怖主义的威胁。川普现在只是一个公民，或许他会在2024年再次竞选，但前提必须是国会没有在弹劾审判后禁止他这么做。拜登在就职典礼上宣布，他明确支持法治，还有种族的平等，现在听起来却格外讽刺。但这些话语有助于降低美国政治的狂热，并可能打开其他的可能性。通过跟那些渴望透过国会解决问题的共和党人好好合作，拜登还是可能可以通过一项基础设施的法案，还有有关气候变化的措施，甚至适合的 COVID-19 的方案。在教科书中，民主往往通过妥协来解决陷入僵局的问题和管理好选举中产生的冲突。由于拜登倾向于成为一个全民总统，这个精神有可能可以回到华盛顿，这比无止境的党派对立要好得多。那是一个大家都希望发生的事情。美国面临着需要政府出面解决、帮助解决困境的一个时候，而不仅仅是摆脱而已。在过去一年，美国在保持学校开放方面做得比其他富裕国家要糟糕，所以美国的入学率下降了。这表明了许多孩子辍学了。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的美国人的比较高的确诊死亡率也提醒我们，健康跟肤色有关。川普的四年历史让美国制度形同空洞化，并削弱了对行政工作败坏的限制。他的有些行为就像是对心脏病的老年患者进行一个不必要的眼科治疗。他甚至取消了一个将阻止美国政府官员担任游说工作的禁令。过去四年，他还对美国的境外造成了破坏。各国领导人会因为川普的阴魂不散而担心，任何跟美国外交官谈好的协议最后可能都只是暂时的。拜登的外交政策需要一系列化不可能为可能的权衡运作，他的团队需要能够跟俄罗斯政府合作，才有可能成功签署新的核武器条约的延长期限，而这个条约即将于2月5号就要到期了。而他还要面对的政府却是一个企图杀害俄国最著名的反对派政治家的一个难搞政府。另外，拜登也需要在中国和气候变化上面的合作。即使中国刚刚被川普贴上了对新疆维吾尔族所谓种族灭绝的标签，很多事情也有可能出错。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可能会反对拜登提出的所有建议，他仅仅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民主党的左派也可能借由和共和党联手去刁难他。川普执政的政治很简单，就是借由激进的斗争来遂行统治，完全不在乎能不能解决美国的问题。回到现实，一切都会变得非常困难，尤其当你在左右掣肘的时候。文章最后一段提到，为了获得最大的成功，拜登应该坚持自己的普世价值，就是固执己见的中心主义。这非常适合现在环境。西方盟友应该多些耐心，不要期待奇迹会一夜发生。让白宫回到能够知所进退，只是漫长旅程的第一步而已，但这是美国复兴的一个必要步骤。
好，看得出来经济学人非常的期待拜登。
对，
不过 我必须承认，我觉得就算我不喜欢川普，可是我觉得现在国际媒体上面有一些对于川普的评论其实是不公平的。比如说疫苗这件事情，你不能不归功于川普当时所做的事情。他要求这个美国的相关部门 CDC 就必须要去这个打破所有的惯例、所有的成规，然后补助了大量的资金给生技公司，所以疫苗可以用这么快的速度就可以问世。这件事情硬要抹煞说这个跟拜登跟川普无关，我觉得不公平。然后比如说刚刚经济学人有提到说可支配所得增加这件事情，当然他没有提到贫富差距扩大，可是可支配所得这件事情只是因为就是政府的纾困案而已吗？那其实川普那个时候在纾困案的要求，还有包括了他在这一个联准会的时候要求联准会采取很急速的动作，他那个商人的嗅觉，我必须承认，其实他是我所看过的美国总统来讲，这一部分他的嗅觉是最灵敏的。那现在完全要抹煞川普他在这两个方面的贡献，我觉得他会让川普的支持者更加的没有办法相信这一些所谓的主流媒体。 这点我觉得其实是全世界的主流媒体可能在讨论川普跟拜登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注意的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这个议题哦，这应该是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第三次提到了，对不对？
对对对，呼吁。
好，对，这个是伦敦金融时报，你要挑选这一篇的社论哦，要提醒大家，就是通膨的阴影。
对，这一篇是伦敦金融时报的全球社论哦，它的大标题写的就是 COVID-19 引发的通货膨胀阴影，然后补充标题写的是，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哦，这个疫情到底降低了多少全球的经济生产的 capacity， 就是生产的产能哦。其实他主要是从成本这个角度在切哦。那文章很有意思，他一开场白说，他说空的集装箱的短缺，还有你现在去全球各个港口看到的拥堵，其实已经导致了过去八个礼拜从中国运货物到美国的运费价格成长了三倍哦，300%哦。航运成本的上涨哦，给发达经济体带来了所谓成本型的推高的通货膨胀。我们还不清楚啊，这个疫情会有多大程度损害了厂商生产商品还有服务的能力。如果接种疫苗后能够恢复很多很多的正常活动，那么有可能总需求的增长可能会很快超过供应短少的趋势，而停滞型的通货膨胀会慢慢创造高失业率还有物价上涨，这会是各国央行不得不为各国债务高企的经济体制定新政策的一个新的噩梦啊。众所周知，运输成本是波动性衡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指标，而建造一个集装箱货柜船是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因此
我们稍微休息。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那学文刚刚提到伦敦金融时报社论这里面的，他其实现在所有在谈通货膨胀这件事情的文章都很谨慎啊，都只是一个提醒，而不是一个预测式的一个说明，对不对？哈，
对，
表示说觉得应该不会吧，但是又觉得有一些迹象不太妙哈。比如说《伦敦金融时报》提到的，这里面货运的成本的大幅度的提高，其实有没有意味着成本型推动的通货膨胀？哈，这是其中一个。好，那我们接下来，
对，就像刚才前面提到啊，因为建造一个要运送集装箱的货柜船要好几年的时间，所以万一需求一旦高涨的时候，我们几乎不可能立刻带入更多的船可以投入使用，这表示呢它的价格就会飙升。可是反过来说，如果需求低迷，那么船就会闲置在那里没有人使用，那运力就会过剩，那价格就会迅速下跌。在第一次封锁的期间，就是去年啊，全球空的集装箱在欧洲和美国的各港口都在搁浅，但现在却变成各港口没有办法处理越来越庞大的贸易量。但令人担忧的是，成本的增加呢，其实不仅限于运输。去年的年底，需求意外的激增，汽车制造商也陷入了困境，而半导体供应链的瓶颈更迫使很多工厂的关闭。液化天然气价格在本月初啊，一月初已经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有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寒冬啊。除此之外，其他商品价格也在上涨。由于非洲和南美的矿山的关闭，还有中国工业生产的增长，金属价格已经迅速上涨。我们看到小麦、大豆、大米还有玉米的价格也变得越来越高。运输成本、天气还有 COVID-19， 其实在整个有可能推动通货膨胀里面扮演了一定的催化作用。然而对通货膨胀的短暂上升反应过度，其实也有可能是一个 mistake， 一个错误哦。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大宗商品的繁荣让消费者物价出现了飙升，当时其实是因为阿拉伯世界很多的抗议浪潮所促成的。接着整个增长的态势很快又消失了，也跟当时很多的长期预期不尽相同，它并没有促使生产中最重要的投入物品的价格上涨。可是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当时的欧洲中央银行在2011年连续进行了两次的升息，这已经成为货币政策史上一个很有名的错误的政策典范。中央银行哦，确实应该保持警惕，以确保价格的预期能够得到控制。 以前的商业周期的校训可能已经不适用，为供应链建立更好的弹性的努力是值得的，但他们必定会增加开展商务的成本，至少在短期内某些类似的经济活动会不得不受到限制。我们看到在英国脱欧的这个期结束之前，很多的英国企业都经历了保护主义还有贸易紧张局势带来的成本增加。文章最后一段提到，大西洋的鸿沟哦，就大西洋两岸欧洲跟美国彼此之间的 gap 也难以弥平。当欧洲的央行 ECB 正面临着又一个月的通货紧缩还有欧元上涨的挑战时，大西洋另外一岸的美元的疲软只是放大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的压力。美联储 FED 的通讯也告诉我们，美国的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已经提高，连通货膨胀隐含的预测，包括像期货选择权的价格，在大西洋两岸也截然不同。然而目前来看，这所有的事情都在提醒我们，美联储 FED 和各国央行完全不敢放弃价格稳定这一个最重要的全球共同目标。
所以伦敦金融时报倒也不是预测通货膨胀会发生，
他没有很强势啦说一定会这样子，他是提醒我们，
甚至于他认为不要过度反应。
没有，他那个边只是对他是提醒我们也不要过度反应，但是还是提醒我们要小心。
不过当这里面有一个我跟他的意见是不一样的啦，他说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呢，那个时候阿拉伯世界造成了那个很多的粮食价格上涨，我认为他说反了，其实是因为粮食价格那时候的飙涨导致了阿拉伯世界出现了阿拉伯之春，后来就埋下了这个地区动荡不安的影子。如果我们回头去看2008年那个时候，2008年那个所有的包括油价啊，还有包括了原物料的价格，一路涨到2009年啊，那阿拉伯世界很多的穷人是因为买不起粮食，然后后来就起来抗议，然后那个整个的混乱，其实一直影响到今天为止，其实都还没有真正的解决它。
好，
所以如果真的有这种粮食造成的通货膨胀，其实它的后续对于地缘政治的动荡影响，我们是有前车之鉴的，要小心注意了。
没错。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经济学人》的序论的第二篇，你特别要跟大家来谈地缘政治跟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对，这个是这一本啊，《经济学人》第二个他觉得比较重要的议题哦，虽然没有放在封面故事上。他总共在序论第二篇和商业板块第一篇用了两篇文章分别去讲半导体，然后在序论这一篇的封面标题写的是科技跟地缘政治，补充标题写的是有关晶片的争夺战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晶片制造的年代可能正要开始啊。那在商业板块这一篇呢，它的主标题写的是一个新架构，然后补充标题写的是全球晶片产业正变得越来越多样化的一种集中，后续效果将不会是很小的啊。我们来看一看序论这一篇文章的内容啊。文章一开始他说，当微晶片在1958年刚刚被发明的时候，它的第一个应用场景呢，其实是核导弹的内部。如今全球每年可以生产1兆多个各种各样的晶片，而每个人呢，你平均使用了其中的128个。越来越多的设备和你身边的机器都需要更多的半导体晶片的支持，一台电动汽车更是包含了超过3000多个晶片的运用，而新形态的电脑运算也在蓬勃发展，这包括了人工智慧还有大数据的处理啊。随着更多的工业生产需要连接并安装各种的传感器，晶片的需求还会进一步的飙升。过去数十年，庞大的晶片企业网络依靠的是一种合作跟竞争，满足各种不断增长的需求。如今的全球年销售额已经达到了4500亿美元。从来没有一个人类历史上的产业像半导体一样，它可以同时拥有这种所谓的硬实科学、庞大的资本需求，还有复杂精密的一个程度。它的影响广度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因为供应链一旦失灵，经济活动有可能会立刻停顿。本月啊，一个全球晶片的暂时短缺就让全球汽车生产线不得不暂时停机，也没有其他的产业像它一样现在正处于一个爆发期。过去几年，美国对中国实施了越来越严格的禁运，由于缺乏满足自身需求的制造能力， 中国每年进口了价值超过3000亿美元的晶片。半导体产业的新压力正迫使地缘政治的断层线进一步拉开。美国其实在制造业方面是落后的，主要的生产都集中在东亚地区，而中国正被迫开始寻求自给自足。在20世纪，全球最大的经济瓶颈曾经是石油怎么通过霍姆兹海峡顺利运输。经济学人相信，不久的将来，经济瓶颈将会发生在一些集中在韩国和台湾的半导体科技园区的晶片生产线上。所有的变局会从产业的变化开始，需求的激增和各种新颖的电脑运算带来了晶片设计的黄金年代。专门为游戏和人工智慧开发晶片的 NVIDIA 现在已经是美国最有价值的晶片设计公司，它的市值超过了3200亿美元。而寻求定制晶片以提高运作性能，包括像减少热量、提高速度或者是电池寿命的追求，更是吸引了各种 outsider 局外人进入了晶片设计的领域。 Apple 在11月份就推出了有自己的晶片供电的 Mac 电脑，他已经在 iPhone 中使用了自己的晶片，而 Amazon 正在为自己的数据中心开发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晶片。整个晶片设计的热潮还刺激了并购的交易，例如 NVIDIA 就出价400亿美元竞购晶片设计公司 Arm。 在不久的未来，一个称为 RISC-V 的开源式的代码设计晶片方法还会带来更多的创新。而所谓的 RISC-V 它是一种精简指令RISC 原则的开源指令，它就是呢加州伯克莱大学他们的一种类似 open resource 的方式，吸引很多的志愿者还有行业工作者去做，那整个成本会降低。对，那把这种方式跟晶片制造进行对比，延续长达60年的半导体竞赛就会结束。摩尔定律认为计算机的运算成本将以每18个月或2年的速度减半，这已经失效了。从技术上来说，每一代晶片都比上一代更难制造，而且由于建造工厂的成本飙升，整个赌注越来越大。处于产业前沿的制造企业数量已经从2000年的25家减少到今天全球只有3家，而这3家中最著名的就是英特尔。但英特尔最近也遇到了麻烦，他最近就解雇了他的 CEO， 并且公开承认英特尔已经跟不上时代，他可能很快就会停止生产最先进的晶片，并像其他人一样开始外包。如此一来，这个世界只剩下2家有能力接下订单的企业，那就是韩国的 Samsung 还有台湾的 TSMC。 TSMC 也刚刚宣布了人类历史以来最大的企业预算，无论是 Apple、 Amazon、 Toyota 和 Tesla， 所有全球最好的跨国企业都只能依赖这绝无仅有的2家来制造晶片。另一个产业的破裂正在中国市场发生，由于美国在晶片制造方面已经失去了竞争力，它正在试图确保中国也跟不上脚步。美国的科技禁运最初是针对华为在国家安全的一个努力，但现在的禁令和限制已经扩大影响了至少60家的中国企业，这其中包括许多涉及晶片的公司。中国的 SMIC 中芯半导体还有智慧型手机行业小米也被列入了黑名单，这些措施会慢慢产生扩散的影响。在2020年的最后一个季度， TSMC 对中国客户的销售额已经直线下降了72%。而作为回应，中国正在把它国家资本的机器发力到最大速度，就是为了更快能够实现晶片的自给自足。尽管从1950年以来，晶片就已经出现在中国政府的5年规划，但目前它还是落后全球水准5到10年。超过了1000亿美元的半导体补贴已经撒了出去。去年，中国有超过50000家的公司，它的注册业务都跟半导体有关。各个顶尖大学也加强了他们各种半导体的教学计划。如果在美国制造高级晶片的时代已经结束，那么在中国制造晶片的时代可能准备开始。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那这里面就要来看经济学人他怎么去预判这个自给自足能不能够达成他的目标。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线上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啊。那这一期呢，这个经济学人当然从这个汽车晶片开始谈到了半导体产业跟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 那汽车晶片只是一个影子，重点其实是看到全世界都已经知道说，哇，半导体产业它不是只有在汽车产业来的重要，三 C 产业来的重要，未来5G、IoT 就是物联网，还有所有的你，甚至包括了太空卫星，它所有的一切都跟半导体会有关系。那既然它会影响这么样子的广泛，那全世界怎么可能容许说都只能够高度依赖台积电加三星啊？就是只依赖东亚地区这两个公司，更何况美国因为跟不上了，现在希望中国也跟不上，那中国被迫必须要自给自足。我很好奇，经济学人认为中国的自给自足能做到吗？
对，后面还有三段啊，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那我们到底应该多担心刚才凤馨提到的这些问题哦？我们很难忽视这些风险。如果美国退出了尖端的晶片制造，而中国决定继续向入投入战援，那让白宫很可能会进一步收紧禁运，来阻碍中国的后续发展。这很有可能会产生一个爆炸性的结果。经济规模的必然逻辑会导致一个惊人的生产工艺的集中，而制造业的这种双头垄断哦，可能会开始使用它的定价能力。台湾现在占据了所有晶片制造全球的1/5，或者可能是最先进晶片产能的一半。中国声称台湾是自己的领土，甚至一直威胁要入侵台湾。晶片产业进入了一个能够互相威胁中断的零和战局。美国和中国其实都有能力随时让对方的经济陷入短路。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强硬人士曾经希望用补贴来回应，这是一种半导体的社会主义，但这会抑制晶片设计在自由市场上的发展，并且最后导致失败。相反的，像 Apple 这样的晶片用户应该向 TSMC 和三星施压，让他们想方设法实现工厂所在地的多元化。美国必须敦促台湾和韩国要削减对晶片工厂的隐性的补贴，以便他们更有动力在全球各地建立工厂。文章最后提到，最后在捍卫西方利益的同时， Joe Biden 需要在相对敏感的领域，包括晶片，建立一个跟中国的可预测的这一种的贸易框架，以使他能够参与到全球的供应链体系中。川普一系列混乱的控制措施是为了阻碍中国在半导体和金融领域的发展，没想到这反而激励了中国更积极的发展自己的自给自足的政策。最初的晶片人类上是被用于核子导弹，但现在更明智的选择应该是避免让它成为21世纪冷战中一个不小心就会爆发的爆发点。
所以第一，他反对中美之间尤其是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的钳制然后他认为这种钳制其实最后对双方的产业其实都是不利的。
对。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他认为要施压台积电跟神送去达成工厂所在地的多元化。
对。
他讲的好轻巧。
对。
好可恶哦。
这就是西方论点。
对。
对吧，
我觉得台湾其实在看到 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要明白就是西方论点这件事情。第三个，他说台积电之所以都会设在台湾的原因是因为隐性补贴，他没有直接讲说是哪一些补贴，换言之其实他现未来可能会用各式各样的理由然后说你是不公平竞争咯。
对，
这我们要小心注意咯。
嗯，
其实听了有一点点怒气，就是你知道那个西方观，就你强大到一定程度让他害怕的时候，他就开始指控你了。
其实凤馨，你知道有一个美国总统叫 Coolidge， 他讲过一段话，
柯立奇，对
对，他说 The business of American is business。 其实美国人很多后来的考量都是生意考量，
对，
商业考量。
嗯，好，所以请我们要多多理解什么叫做西方观点，就是你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开始说是你的不公平竞争。
对，
好，回到接着接下来这个经济学人这一期跟中国大陆有关的内容，你特别要挑选一篇文章叫做谈中国90后的年轻人。
对，应该这样讲，这一本杂志其实你真的说跟中国有关的有11篇。
哇，
可是11篇里面，因为这一期有一个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 那 Special Report 就有七篇文章，他谈的就是凤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年轻人，尤其是1990后出生的。好，我先简单跟大家讲这七篇文章，然后我们会把第一篇，通常第一篇是 Summary 来跟大家分享啊。那第一篇的文章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年轻人很重要，你要去了解中国的年轻人在想什么，不能再用传统的思维去看他。第二篇谈的是中国城乡差距的年轻人各有什么不同想法，这个我在节目中谈过。现在中国有很多的年轻人他宁愿回到老家去发展，因为中国的城镇发展哦真的有起色。就说你现在到很多的三级到六级城市去哦，其实他的生活情况已经很好了，所以很多人回自己的家发展，因为上北广的成本太高。第三篇文章谈的是这一批年轻人心里面对于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看法跟我们想的也不一样，那待会文章会提到。第四篇谈的是他的次文化，跟台湾有点像，就是年轻人的唱歌啦，喜欢这个什么什么韩剧这种文化其实跟台湾有点像。第五篇谈的是他们的全球视野，也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的留学生，中国大批留学生出去是在2010年左右，那因为疫情，很多的在国外的留学生的中国人跟台湾一样都回到了中国，这也影响了中国年轻人一代他们的思想啊。那第六篇谈的是价值观跟身份认定，最后一篇谈的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他们是革命家的后代哦，所以他们的想法跟行为是跟我们不一样的。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所谓第一篇的 summary，他大标题写的就是中国的年轻人，他把它叫做习世代，习近平的习啊。补充标题写的是年轻的中国人，他们特别爱国，又充满了对社会进步的关注。我们的中国记者，就经济学人的中国记者叫 Stephanie Stodder， 他说这种混合的情况正在改变他们的国家中国。我们来看看内容啊。那我个人会这样觉得啦，你看完你会觉得跟台湾有点像，但是跟台湾又有点不像啊。文章一开始他说，你每天去天安门广场上看升旗典礼的话，你会发现很意外，里面年轻人占大数，而且他们通常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就算在零度以下的北京冬天，也有很多的年轻人不畏寒风在排队。而整个演出只有几分钟就结束，中国的五星旗会被高高悬挂，一支军乐队会在旁边演奏国歌。每天的第一缕阳光照耀着这个悬着挂在广场上的毛泽东画像时，毛泽东的画像好像也在微笑。毛泽东曾经对着年轻人说，世界是你的，也是我们的，但最后它会是你们的。年轻人就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我们的希望寄托于你们。中国的年轻人确实值得关注，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他们终有一天会接手这个国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他们会是中国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中获得具备影响力职位的一批人，或者是建立起自己的企业。在20多岁的中国人群中，有一半以上表示他们希望开展自己的事业创业，其他一些人则想要爬上共产党的执政行列。他们如何理解中国的过去，以及他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对于了解他们有一天会怎么领导中国至关重要。但现在的中国年轻人的状况非常值得进一步的了解，他们充满活力，而且年轻。青年往往代表着潮流和叛逆。在中国，年轻人必须驾驭专制国家还有激烈竞争的教育体系，这是攸关他们的重大生活的一个决定，也是形成他们的身份的关键时候。中国的年轻人也面临巨大的压力，他们在独生子女的政策下出生，从1980年到2016年。这个制度使得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家庭只有一个小孩，在没有兄弟姐妹的情况下，他们独自承担着父母三代的全部期望。离开学校，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且结婚生子都必须在30岁之前完成。这份特别报道的重点是中国现在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离开家庭生活了一段时间，但他们自己还没有奉养父母的能力。在中国，这个群体它的名字叫做90后，也就是90年代后出生的，他们的数量现在是1.88亿，比澳大利亚、英国还有德国三个国家加起来还要多。90后已经从10年前出生的人难以想象的一种方式留下了自己鲜明的印记。
我们做一些结论吧，还有40秒。
OK， 他的结论就是说这批人很特别，他们虽然爱国，可他们对于一些违反社会进步的东西，他们还是很勇敢去抗议哦。 包括在学校里，包括在社会里，所以他们是特别特别的一代。他们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他们出生在1989年的天安门活动之后，第二个他们是在习近平执政时期度过十几岁，所以这批人其实在未来一定要观察，他们会是影响中国变化的一个重要群体。
所以他们是特别爱国，而且他们认为任何妨碍中国进步发展的，他们可能都会采取行动。
是的，
好，这个是非常谢谢丁学文带来这几篇文章，也非常。